各位菩萨，阿弥陀佛，问候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三乘菩提之《法华经》讲义前一集之中最后之处，提到了世尊开示说，软胎湿化四生的友情，继续在世间生死相续，都是因为生从瞬息，死从变流。所以，现在就依于世尊在《楞严经》卷第八之后，随着又开示，此等皆是彼诸众生自业所感，造十七因，受六交报。举三个例子来做说明。我们都活在人间之中，却显示出个人不同的习气，乃至是有软胎湿化之中那么多不同种类的外相。但是要先说明一下的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清楚十七因的造作，如何让友情，这里所说的友情，也包括我们自己往昔的无量世，当在人间之中造作了极恶重业，下生到地狱之后，回到了恶鬼道、旁生道，最后再回到人间，其中显示果报的状况。所以将世尊开示的从鬼道、旁生、人间同一种习气所造成的结果放在一起，而作为对照。十七因说的是熏习、淫贪慢嗔痴、狂怨见妄讼等十种习气所造作的业因，因之而领受六根六尘交互感受，而有见闻嗅味触思等的六种苦痛果报。这十种习气交互熏习，而使得友情在三界中显现的果报，先来说明第一种果报。世尊在《楞严经》卷第八之中所开示的是：若于本因贪物为罪，世人罪必欲物成形，名为妖鬼。物怪之鬼，物消报尽，生于世间，多为枭类。彼枭轮者，愁逐复形，生人道中，参合顽类。这个左边为鬼，右边为妖的字，姑且就随着老祖宗的惯例，就有边读边吧。而这种因为贪着财物所造的罪，当然一定是重罪，所以舍报了之后才会往生到地狱。而说从地狱罪必出来。那么财物的种类很多种，包括金钱啊、古董啊、珠宝啊等等，现在又包括什么股票啊、房地产啊、跑车啊、飞机啊等，都是。为什么会欲物成形？因为贪物为罪啊，想要守护他所喜欢的物品，而贪着心越是强烈，又加上说所贪的物品是不容易善坏的。又加上说，从地狱出来还有一分正报，是要在鬼道酬偿的，那么他的寿命可就不止万岁万万岁喽，常常是要以劫来计算。所以，还要不要贪着这些财物呢？自己有福报在身，能满足当世的五欲即可。因此，菩萨在因地是可以正直受乐，但不应该有非分的贪着，乃至是因之而造作种种的重罪。那么，这种妖鬼，随着他守护的财物坏散之后，又一分果报受尽，就受生为旁生，而成为枭类的飞禽。即便是如此， 原来贪物为罪的贪习并没有因此而除去，所以受身为旁生的萧类也可以看出其贪物之性。因为因缘果报的错综复杂无法一一细说，所以世尊才说多为萧类。旁生的一分果报受尽了，生而为人了，原来贪物造罪的习气有因此而除去吗？还是没有啊，除非遇到了有缘的善知识为其开导，或者是因为某一些事情而学到了教训。就是因为以前的心性是愚痴而又顽固的，否则为什么会不该贪的而去贪，而且还要强贪得以后因故而造了重罪？因此再一次生而为人就参合玩类，也就是说会参与以及与冥顽不灵的人合为一类。接着再来说明世尊在楞严经卷八之中所开示的第二种果报，贪色为罪，是人罪必遇风成形，名为拔鬼。风拔之鬼，风消暴尽，生于世间，多为纠争一切异类。彼纠争者，愁足复行，生人道中，参合愚类。贪色主要讲的是贪着男女色，而这种因为强烈贪着男女色而造重罪的，当今佛教界里面有没有？当然各位都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我刚才所讲的佛教界这三个字是有语病的，因为他们彻头彻尾就是外道，是外道混到佛教界里面来的。然而为什么会遇风成形？因为贪着男女色一定会有欲火鼓动着，与这样子的风大相应，同时因为欲火鼓动的缘故也会与火热相应，火热之所相应的就是干旱。所以这样子的拔鬼所到之处总是会伴随的干旱。那么想要祈求风调雨顺的话应该怎么办？首先就是不要让拔鬼进入你所居住的国度。欲界之中本来就存在着贪男女色的事实，但是违背他人之意而强求就会造重罪，更何况美其名说自己是出家人，却又强烈贪求男女色这个菜家法。而这种拔鬼随着他那一份风消暴尽之后就受身为纠争一切异类的旁生。纠争的原因就是说因为往昔做了不吉祥的邪淫之事生而为旁生，也令世间人领受了不吉祥的预报。所以渔民不是说某一种深海的大鱼一旦被发现在浅海出现，表示海底即将会有重大的变故，又或许看到一群蚯蚓突然钻出地面，就说看来可能有大地震或者是大雨要来临了。那么这些旁生都会与不吉祥的事相应，所以称为纠争一切异类。又一分果报受尽，生而为人了，原来贪男女色的贪习依旧，甚至于可以说是偏重于情，而偏重于情就会与失去理智相应，因此再一次生而为人就参合愚类，会参与以及与愚痴的人合为一类。最后来说明世尊在楞严经卷八之中所开示的第三种贪惑为罪的果报， 录影时间的关系，实习音六交报的进一步内容就请您阅读导师在楞严经讲记第12集、13集之中的开示。世尊接着开示说，贪惑为罪，世人罪必欲畜成形，名为魅鬼。畜魅之鬼，畜死暴尽，生于世间，多为狐类。彼狐伦者，愁足复行，生人道中，参于狠类。这种因为贪欲迷惑人性的人，所以处处谄媚，进而欺诈众生，而造重罪，舍报了生到地狱，地狱之罪尽了，而到鬼道。才一遇到有缘的畜生，就依附而成为魅鬼，常常想要来迷惑人们，因此而说是欲畜成形。中国古来有很多狐仙的故事流传下来，也是大家所众所周知的。所谓有缘的畜生，也都是与其习性相应的。譬如说狐狸啊、狼等啊，说得好听点，说他们看起来都很精明，若是说得直白的话，就说他们看起来都很狡诈。魅鬼所以可以依附的有缘畜生都死了，要在鬼道愁肠的业也尽了，就换自己受生为狐类的旁生，而换他被别的有缘魅鬼所依附了，因为其习性是相应的。而旁生的那一分果报尽了，生而为人了，就参与同样是在狠类的一类人之中。狠有凶狠刚力的意思，因为往昔一直是以诈习为因，既然是要欺诈众生，当反过来之时，就不希望众生从自己而得到利益，因而性情就会变成好胜，而且不用其极的去提防他人。所以善知识常常告诉众生，一个人的习气是很难改的，因为无始以来就一直是生从瞬息，死从变流。正是因为在无量世的生死轮回之中不断的串习的缘故。串习是什么概念？就好像说某甲拿了一根很长的铁柱立于地面，然后呢，从最上面次第的放下套环，一次又一次接续不断，就成为一串。哎，你看串这个字不就是这样吗？放了多久？无量世以来就开始在放了，而竟然都不知道这是应该要除去的烦恼。现在有缘遇到了善知识，知道这个道理，开始想要把这一些套环除去，这就譬如说想要开始断除烦恼。可是除去了一个，下面还有多少的套环等待移除呢？不知道多少啊，因为无量世以来就开始放了嘛，而到下一世又忘掉要除去烦恼的这件事，然后又看看，哎，某乙啊、某丙啊，啊也都不停的在放套环啊，啊想当然了，就跟着继续放下去了嘛。更何况，要移除套环，就只能从上面移除，因为下面的套环已经被压住在极深层之处，而无法动弹了。但是还是下定决心要除去烦恼，因此 一世一世又有了五阴之身以后，你就从五阴身上看到无始劫以来就牢牢立在三界地面的那一根无穷长的铁柱，必须要有五阴之身，你才能从铁柱的顶端的六根门头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套环。而烦恼障的习气种子要到何时才能断尽？菩萨七地满心进入八地以后，那要经过多久？两大阿僧祇劫。两大阿僧祇劫是多久？我也不知道。但是烦恼无尽誓愿断，所以还是得要继续。好在生生世世都还能有佛菩萨作为依止，并且也是会一直摄受我们的。这样子经过前面简略的说明以后，大家就可以了解，原来那些跟我们这500人共同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动物，竟然是以前那些的500人。换句话说，若是我们这500人不开始学佛，或者是不开始趋恶向善，我们这500人也会变成后世的另500人所一起居住在这个世界的其他动物。有时候我们也会常常听到周遭人或者是在骂人，或者只是打骂嬉笑之词，就常常会说：哎，你这个大色鬼啊，老酒鬼啊，顽皮鬼啊，懒惰鬼啊，吝啬鬼啊，老毒鬼啊，零零总总不胜枚举。当然这有一分是譬喻之说啦。然而你是否看明白了，原来与我们人类共住之中早就有很多的鬼了，或者是即将变成鬼的人啊。所以当你看到世间种种光怪陆离的人与事，你就知道那是不足为奇的。想到这里会不会身毛为之而竖？哎，也就是俗说的全身起鸡皮疙瘩，会不会啊？你自己应该是最清楚不过的。因此世尊所归纳而开示的其色恐怖变状如是，如是诸难恐畏无量，是不是如实之说呢？正是。然而既然是其色恐怖变状如是，那么大家应该怎么办？就好像说，若是某甲觉得他现在所居住的国度与他的理想不相当，所以他开始寻寻觅觅，并且策划的要移民。你若是某甲的话，你要考虑哪些问题？哪一个国度比较合适啦？要有什么条件才能承办啊？需要多久的努力才能满足那些条件啊？啊，即便是真的移居到另外一个国度，又如何呢？是不需要继续努力就能够过好日子吗？或者是那边的环境会不会又改变呢？难道说像这样子就能从此快乐的幸福生活吗？或者是到了哪一个国度就不会死了？回过头来说，三界的色彩就是那么恐怖，你认为人间不安隐，升到天上就安隐吗？升到天上就是永远吗？不，不但是世间法之中没有永远，因为最长的就是一世啊。更何况口中的所谓永远的爱护你的话，到底能够维持多久？三界之中也没有永远啊， 所以升到飞翔飞飞翔天，最多经过八万大劫，还是要下堕的。再者，你要凭借什么才能够升到天上？一般人恐怕也是一无头绪耶。所以，既然是在无安的三界之中，而出离三界的事又不是可以立即承办的，那么要如何避免未来世会遇到那些恐怖的境界呢？世尊金口开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就依于自己所知道的诸恶，尽量不去做，也依于自身的能力去行我们所知道的善行。但这并不是消极，而是我们现在的能力之所不及。因此，我们可以稍微明白，为什么世尊施设为菩萨施设的六度万恒，是从第一度的布施开始。因为菩萨累积了种种的资粮，六度次第熏修的缘故，福德逐渐增长。后来分证了第六度的般若智慧，从此为依为转，再从第一度的布施反复熏修，相较于当初的福德增长，自然就是不可同日而语了。菩萨这样子而成就了四出世间法，是不离开世间而成就出世间法。所以三乘菩提之中，二乘人也没有永远，因为入了无余涅槃之中，哪会有谁知道永远？只有菩萨法之中才会有永远，因为是依于如来藏的本来自性清净涅槃，所以就改了世间法永远的这个名相，而称之为净未来际。而菩萨生生世世再回到三界的色宅之中，尤其是欲界的人中，人间所会经历的风灾啊、地震啊、疾疫等，菩萨当然会身在其中。因为往世开始奉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缘故，就会逐渐从有惊无险转变为无惊无险。因为虽在三界色宅之中，实则远离三界色宅。看起来，若接下来再回到《法华经》经文，这一段寄诵的后续部分，也就只能够选择一些很想告诉大家的片段来演述了。虽然这样子做不好，但是时间却是有限的。今天就暂时说到这里，祝愿大家幸福健康，道业猛进，阿弥陀佛。